高度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还要操练做上帝手中的器皿。我们看到当法老请约瑟解梦的时候，约瑟怎么回答法老？从约瑟回答法老的口中，我们就看到他的心态。他有什么心态？回答法老在41章16节，他讲，这不在乎我，不是我自己的能力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这不在乎我，这句话讲出了约瑟的心态。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公司里面为什么会给这么高的薪水给他们的总裁 CEO？ 就是总裁有一个心态，这完全在乎我，这个公司能够存在完全在乎我，因此他们的薪水高到一个地步，已经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地步。今天不论你在报纸上在电视上所看到的人物，他们的薪水都是非常的高，他们的心态都是这个在乎我，所以这个公司才能够赚钱。但是让我们看到约瑟他讲这不在乎我，这句话在新约里面保罗讲得很详细，在哥林多后书4章7节，他讲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，不是在乎我。今天同样的这个风气带到教会里面来，今天有很多的教会中的同工们，他们有一个心态，教会之所以能够维持，这在乎我。神给我很多的机会到各种不同的教会去，我看到各种不同的教会里面，你看到有这个现象。这个现象是什么呢？好像是教会中间有几棵香柏树。这个香柏树你知道是拿来造宫殿，香柏树是一枝独秀的。当你进入这个教会，你可以体会的出来有几根或者甚至有一根香柏树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它让人知道，也让人看出来，这在乎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把这个心态拿去，我们要学习，我们要操练不随从世界的风气，我们要操练像约瑟一样做上帝手中的器皿，就是说要像保罗一样，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看到创世纪第45章第7节到第8节里面讲到，神差我，约瑟说，乃在你们以前乃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在这边约瑟讲什么？他讲他知道自己来到埃及是什么？神差我，是神把我放到埃及来，是神把我放在一个宰相的地位，这不在乎我。约瑟清清楚楚自己来到埃及的使命是什么？是要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，是要什么？因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。这两句话，存留余种，给他自己的民族，给他自己的家人以色列，让个家人里面留下的那个种子，使他们能够来到埃及喘口气，在埃及成为一群大能的子民，然后神要再把他们带出埃及。因此神在那一段紧要关键性的时代用了这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心态是不在乎我。这个人的成功之所以被神所用，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，是因为他有美丽的生命。这个人的使命是要带以色列人进埃及，进埃及为了一个目的，存留余种，进埃及也为了一个目标，以后要出埃及成为一个大能的使命，出埃及要经过旷野进入到迦南。求神帮助我们中间，使我们的教会能够怎么样，能够有弟兄姐妹们侍奉的时候有这种心态，这不在乎我，使弟兄姐妹有一个心态说，我们有着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，我们就是一个瓦器，瓦器是难看的，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 而不是出于我们。怎么样约瑟能够有这种心态呢？因为约瑟是经过神塑造操练过的。我们看到他来到埃及的时候是被他的兄弟所卖的，带到了埃及当作奴隶。而在埃及的过程中间，神在塑造他。神用了几方面的塑造呢？我看了一下，神用了至少四方面来塑造约瑟，成为一个器皿，使他有一个心态说这不在乎我，使他能够说这个瓦器要显明的不是我自己，乃是神。我们看到哪四方面？第一方面要对付的是，这个器皿要被神用的时候必须是一个圣洁的器皿。我们看到这个的操练叫做什么？叫做试探，是情欲试探的考验，试探的操练。我们看到第39章第6节到第7节跟第10节，我们看到这边讲到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主人的妻子一目送情给约瑟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也不和他在一起。我们看到约瑟，圣经在形容他的时候在这边讲，原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。我们看到圣经也讲到约瑟是一个长得英俊的一个人。今天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约瑟来到我们中间，我们眼目都喜欢看他。为什么？漂亮的人大家都喜欢看，看了之后舒服，看了之后呢，哎呀，觉得一种仰慕爱慕感，看了之后喜欢怎么样？喜欢把他当作偶像一样的。我们看到，但是在圣经里面讲约瑟的时候是讲到怎么样，放在一个地位上，约瑟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什么问题？他长得太英俊了，太英俊到一个地步变成他的问题，变成他受试探的问题。我们看到他是原来秀雅俊美，我们看到呢他的问题是什么？麻烦的还不是其他的仆人或者女的仆人来喜欢他，仆人喜欢他的是什么？是他的主人的太太喜欢他。我们看到一开口这个主人太太是以目送情，我们看到以目送情这是很难拒绝的啊，当这个眼睛向你飘几下的时候很难拒绝。我们有一天同工们正在吃饭，我们同工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同工啊，就讲到，我们就问他，你怎么会跟某某弟兄一同结婚呢？他保证说，我从来没有跟他抛过一次眉眼，从来没有以目送情过。这边看到了这个主人的妻子向他以目送情，不但以目送情，而且嘴巴讲出来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你看看这种的引诱，对一个怎么样，对一个17岁到19岁这个血气方刚的一个奴隶来讲的话，是多大的引诱。不但是如此，我们看这个引诱是出去几个层面的攻击，先是眼睛飘，然后嘴巴讲，然后我们看到有动作，而且我们看到他这个引诱不是片刻的，只是少刻的，而且我们看到最难的是什么？天天和约瑟说，天天，你要讲到天天的时候，圣经上讲合神心意的大卫就受不了天天。有一天在皇宫的顶上，在散步的时候，他的眼目就看到了。看到了，结果他就受了引诱。不要讲大卫，我们讲这个三生就有神的灵跟他同在的时候就受不了天天，因为大利拉跟他天天的来跟他讲。但是我们看到当这个约瑟的这个主人的妻子天天跟他讲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约瑟的品格。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，敬虔的人，他不愿意亏欠人，他不愿意做对不起他主人的事情，主人波提法，他更不肯得罪神。你看他是遵守神律法的人，神最大的诫命，最大的诫命就是要爱神爱人，因此他不愿意得罪人，不愿意得罪他的主人，不愿意得罪他的主人的妻子。我们看到他的方法是什么？他的方法是先跟他讲理，先跟主人的妻子讲理，说是你主人把这一切都交给我了，只有你 没有交给我，我怎么可能做这个事情对不起主人呢？不但讲理，而且他讲到他一生的原则。一生的原则是什么？他在39章第9节，他绝对不怎么不得罪神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有多少罪藏在基督的教会中间？当你仔细的去找的话，多少罪在这个，不单单是华人的教会，西人的教会更多看到这种的罪在这里面。这种罪常常是眼目带出来的，这种罪常常是弟兄跟姐妹一同同工的时候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，而这些的罪就藏在怎么样教会的地毯中间。今天你跟我如果要蒙神的喜悦的话，要蒙神使用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美丽的生命。美丽的生命第一种的操练，圣洁的操练，就是怎么样，就是考验情欲跟考验试探。我们看到约瑟的方法是绝不妥协，绝不妥协。第一方面受情欲，受试探，使他有个圣洁的操练。第二方面的操练，能够受苦的操练，受苦的心智。约瑟的受苦从两方面来的。第一方面，约瑟的受苦来的是从他的兄弟，亲兄弟而来。我们看到第37章第23节，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，也就是那个彩衣。我们看到神操练约瑟，约瑟本来是什么呀？本来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，而约瑟又碰到了一个环境，碰到一个环境，他的父亲喜欢他，因为喜欢他的母亲，因此让我们看到他给他的一个彩衣。父母亲对儿女的不平，很难使儿女们自己能够和谐。父母亲造成这个先天的一个因素，使他的哥哥们怎么样不喜欢他，而且呢他也常常报讯他的哥哥们的坏的地方，他偷报情报呢回来告诉他的父亲。特别他穿的这个彩衣就引起了麻烦，因此当他父亲差他到北面去找他的哥哥们的时候，哥哥们老远就看到了，就看到那个穿彩衣的人来了，让我们怎么样把他杀掉。我们看到是哥哥们剥了他的衣服。弟兄姐妹们，每一个人因为罪性的关系都喜欢穿彩衣，今天我们中间的人都喜欢穿彩衣，花的衣服，甚至于啊，我有一次一天晚上啊，看到 Larry King 在 interview Rick Warren。 Rick Warren 现在长得很胖了，Rick Warren 也是25位选出来的中间的一位。那 Larry King 呢，这个犹太人呢很喜欢宗教，因此呢常常请了基督教的人来。那呢他请了这个 Rick Warren 来的时候，最后一句话你知道问他什么？你为什么常常穿彩衣啊？你知道 Rick Warren 穿的在非洲也是这样，到处都穿的花的，而且呢是衣服在外面的香港衫，每一个人都喜欢穿彩衣。但是让我们看到，你跟我要被神用的时候，那个彩衣要被剥下来，还不是请你脱下来，是被剥下来，而且剥下来是你最爱你最关怀的，跟你最有感情的人，兄弟们把你剥下来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，约瑟受到苦是被他的兄弟们剥彩衣，把他的骄傲剥下来。今天一个人要用的时候，必须他的骄傲剥下来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跟一位神很重用的仆人，我们在多伦多的培灵会的时候，那呢我们在侍奉的时候，那这位神所重用的讲到，感谢神在这个世纪中间呢，用了多少专业的人奉献，甚至于在专业的人在华人教会中间。但是他讲了一句话，这些专业的人出来侍奉神的时候，或者就在教会侍奉神的时候，他讲他们所需要学习的操练就是谦卑谦卑谦卑。彭进会牧师3次的讲到，对我们中间每一位在教会侍奉的专业人士讲，所需要的一项操练是什么？谦卑谦卑谦卑。 求神把你跟我那个彩衣剥下来，使我们谦卑，使我们谦卑。感谢神，我到今年九月，神全时间呼召我出来20年，神让我受到的这些操练，是的，圣洁的操练，是的，受苦的操练。受苦的操练中，第一项要把那个彩衣，以前所喜欢穿的彩衣剥下来，而且呢，不是自己剥下来，而是要叫你附近的人，你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的怎么样亲人们，或者把你剥下来，使你的骄傲被除去。我们看到他从弟兄来的那个苦难，不单单是被剥彩衣，而且他是被卖。卖掉。我们看到37章28节里面讲到，将近20色克勒银子，把约瑟卖给以斯玛利人，带到埃及去了，被自己的亲哥哥们出卖，是何等的痛苦。弟兄姐妹们，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必须经过彩衣被剥下来，一个被神使用的人，往往神也给你这个机会，被你怎么样最亲的弟兄们在教会，甚至于你所训练的人怎么样，跟你同桌吃饭的人听你，而把你怎么样卖出去。你想想看，约瑟的痛苦，被他的亲兄弟们所卖，而怎么而能够卖到埃及去，这是何等的痛苦。从兄弟们来的苦难，不但是从兄弟们来的苦难，是从别人带来的苦难。别人带来什么苦难？冤枉。弟兄姐妹们，有时候我们不怕受苦啊，我们不怕受苦。你知道很多时候神呼召我们出来做传道的时候，我们不怕受苦，但是我们怕被冤枉，被冤枉气到一个地步，你讲不出来那个冤枉气，但是神仍然要你在侍奉中有喜乐。我们看到约瑟受到了被冤枉，那个主人的妻子冤枉他，使他下到监狱里面，使他怎么样，使这个人，神要重用的这个人，他有美丽的生命，使他不抱怨，使他不自怜，而相信神有他的安排。在那恶劣的环境中间，仍然有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我们看到不但是受冤枉，而且受怎么样，受被遗忘。哎，有时候我们施恩给别人的时候，我们以为他到时候会怎么帮我们，帮我们一下，我们呢就希望他能够帮我们一下，哪晓得被遗忘。你看看当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这个约瑟帮过了两个人忙，一个人是什么，一个是纠正，纠正跟他讲了解他的梦，说你一定会怎么，法老一定会把你从监狱里面带出来，恢复到原来的地位，请你当法老把你监狱里面提出来，恢复到原来的地位的时候，请你纪念我。约瑟很直的跟他讲，请你纪念我。但是怎么样，我们看到圣经上第40章23节讲，纠正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弟兄姐妹，人是不可靠的，你不要以为你帮了人的忙，你想从他身上你得到一点好处。纠正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纠正却不纪念，我们可以把纠正变成人，人却不纪念，或者朋友却不纪念约瑟，竟忘了他。人是不可靠的，忘恩负义。神要这个所用的器皿把他的信托完完全全放在神上，受苦难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受过苦难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圣经这样说，他虽然指的主耶稣基督，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，学了顺从，也就是得以完全，也就是受过以前从来没有受过的，使我们这个人，使他的仆人能够成熟。我们看到了，不但神要用那个圣洁的操练，神用受苦的心智，神还要这个人有意向的追寻。我们看第三方面的操练，让他能够解梦。我们看到梦在约瑟的一生中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。你知道梦这个字，我数了一下，在约瑟的故事里面出现多少次？ 37次。为什么梦这么多出现呢？因为在旧约时代的时候，梦常常被用来做启示的谋戒。神启示给这个人的时候用梦，因此我们可以讲，也就是约瑟的哥哥讲约瑟是什么，不但是一个穿彩衣的人，讲他是一个做梦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从旧约的背景来讲，做梦是一个有启示有意象的人，你跟我要被神用的时候，必须是一个有梦想的人，或者是有什么有意象的人。我佩服 Rick Warren， 为什么佩服他呢？因为他是一个有意象的人，他今天能够到非洲去做美国政府所不能做的事情，是要帮助整个的非洲，使饥荒使疾病可以除去。他联合了多少的人，甚至于参议员支持他要来做这个工作。他是一个怎么样，是一个做梦的人，有意想的人，因为政府不能做到的他愿意做到。我们也看到约瑟是一个不但是做梦的人，是一个解梦的人，他有智慧。他之所以智慧，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，连法老都看得出约瑟。法老在41章38节怎么说？有神的灵在他里面。今天需要神需要用的人，是别的人看得出来这个人身上有神的灵与他同在，神的灵与他同在，有异象的人。我们看到他不但是一个异象的追寻的操练，受苦的操练，是看到了圣洁的操练，第四方面的操练是仁慈的操练。当我们受过苦之后，往往这个人就变得怎么样，很硬 hard， 因为他自己受过苦。求主帮助你跟我，当你跟我受过苦的操练之后，我们这个人不是一个硬的人，而是什么，暖的人。你看仁慈的操练，他能够施恩，他对弟兄的恩慈，七次看到他的弟兄们抱了苦，七次。苦在约瑟的故事中间占了一个重点，几乎跟梦一样。苦代表这个人的感情，他的感情是在圣灵的控制之下。七次的苦，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当作是神的旨意，因为他有仁慈跟宽容。我们看到他对神国的爱，他要保守看到有异象，他要保守他的家人成为一个大的民族，存留于种，第45章第七节。我们看到保罗所讲的一句话可以把这约瑟的品格讲出来。我们看到提摩太后书2章21节，保罗这么说，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弟兄姐妹，你跟我要学习做约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美丽的生命。他要学习的第一个操练，操练不随从世界的风气。第二方面的操练，操练做上帝手中的器皿。第三方面的操练，操练有丰盛美丽的生命。创